今日有本堂的堂主任梁宇宏传道在中间为我们正道，他今天讲题是有福的人下敬畏上帝的心。
弟兄姊妹早晨，很高兴今天又跟大家分享。今天分享其实是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我其实在两个月之前已经开始预备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两个月之前我就开始讲诗篇的第一篇。诗篇的第一篇和第二篇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一篇呢，原来两篇都是讲有福的人的。第一篇开头的时候，原文是用有福的人作为开始，而第二篇却是以有福的人作为结尾。这样就好像一个引号这样，将这两篇的诗篇是等在一起，成为整卷诗篇的一个的引言。上次我们讲到诗篇的第一篇有福的人，他讲到什么呢？有福的人他喜悦神的话语。他提到有福的人其实就是好像一棵树这样，纵然这棵树经历四时，即是春夏秋冬，就在不同困难和挑战的当中，他们都能够仍然活出昌盛。秘诀的就是他们会远离不良的属灵生态，他们会去到喜悦上帝的话语，以致到他们能够建立健康的灵命。难怪在诗篇的当中有一半都是讲着哀求诗、信靠诗、感恩诗。他是讲着不同的诗人，他分享当他面对恶人的逼迫的里面，或者人生在不同的困苦的当中，二人仍然可以发现神的恩惠，然后结出生命的果子，活出昌盛来到。这个颠覆了我们对福分的看法。有福原来不是指凡事顺境、从心所欲、平步青云或者富足无忧。今次正正是讲着要分享的是诗篇第一篇的另外一个孖宝，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又会是讲关于一些什么的事呢？刚才已经 读了，请再听我读一次第一到到第三节。列国啊，为什么你们串通呢？万民，你们为什么要图谋那些不能够实践的虚幻？世上的君王要站在一起，他们的神宰要一起去计算一下如何去对抗耶和华，对抗他的受膏者。我们不再依从他的道引，不再服侍他们。这篇的诗篇其实是有四个段落的，它仿佛好像四个不同的出场的剧目，如果给树领去做，必定会是一个很好的话剧来的。如果我们顺序地读下去，首先就是我们刚刚读完这个片段，讲到有关不同的各列国去反叛上帝。第二个段落就讲到上帝的反应却是一笑置之。第三个段落，因为原来上帝已经安排了他的受膏者统管万有。最后的段落就是诗人劝告我们要敬畏耶和华。反抗上帝要得到自由就成为了这个剧目的主题。面对反抗，上帝没有为自己作出任何的争辩，没有为了要去平息这些人的不满，灭他们的声，没有这么多事要作出任何的举动，上帝没有这么做到。因为这篇的诗篇的焦点不是要回应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去做啊，诗人反而去问为什么人要抗拒上帝，抗拒神，要同神争斗呢？答案其实是因为这些人不想受到拘束，他不喜欢被这些要管理的方法去规限他。原来是人内心反叛的问题。人作出反抗背后可能藏着很多不同的动机和情意结，甚至有些人对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些反抗的表现都未必很清楚。但这些反抗的举动、情绪的表达，在其他人看下来就显然易见了。这篇的诗篇展现了人的一个的实况，它同样原来都是展现你和我的境况，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我们心底所向往的人和事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反抗的冲动， 就算他是玉皇大帝也好，我就话知他是哪一个。地上的君王和统治者一起要想出对策，意思就是说所有那些自以为主、自以为王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反应。他们好像肾上腺被激动的野马， 要自由奔放在这个草原的上面。他们要走出上帝所设立的限制，摆脱来自权威的束缚。诗篇第一篇讲到要喜悦和要默想从神而来的导引，但是当这两篇的诗篇拍在一起的时候就相映成趣了。原来人不是自然而然会去渴慕上帝。你有没有体会过类似这些冲动呢？想摆脱父母，摆脱你的上司，摆脱那些在位的权威，不想再默守成规，遵从这些传统或者俗成的规模的捆绑。或者我们即时会想起世上不同的权力和政治斗争的情况，又或者我们会按照电影桥段里面的情节了解当中的张力。诗人正正是想藉着这些外在的权力斗争去表达人内在灵性的反叛。对于现代人，他们所想摆脱的束缚，内心的反叛究竟是一些什么的营业？保罗在罗马书那里就讲到了，他说神的愤怒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不义就是说这些人不行公义，不虔即不虔诚，就是说这些人不顺从真理的人。保罗讲到在神所做的世界里面是包含着一些明显可见的真理，但是有些人他不尊重真理，感到被压制，而反而觉得真理所定的界线他要冲破，他们虚妄的思绪自言其说，作出种种的理由去支持自己的决定。有些什么例子啊？保罗就举了一些例子，就仿如人去崇拜受造物，以之为造物主，即是他们拜偶像。他们做错了什么？就是他将神圣和世俗的分别模糊了。世俗的样子可以变成神圣，就是去拜他们。另一个例子他举了，就是人放纵情欲，以爱为名，居然跨越自然生理所规限的界线，情欲成为主要的动力，正常的思想、正常的举动被颠倒过来。这些的人要有自由的情欲，甚至可以违反人性的做法。虽然所讲的都是保罗时代当时的处境，但听下听下和我们现在其实原来没什么太大的分别。人心里面那种的反叛和他对欲念的冲动原来都是一样，都不能够自控。当一个人、一班人或者国家去激情地去 追求他们偏执的欲望和他们所看觉得对的对错的时候，这些的人偏行己路，他那种反抗权威的举动就油然而生。在90年代，我和一班的弟兄姊妹开始了一个音乐使团，是一个敬拜更新的事工，当中也有很多不同教会的弟兄姊妹参与。那个年代教会不会打鼓，就是唱圣诗，唱四部的圣诗。当时久不久我会收到一些团友的电邮，分享他们觉得教会的崇拜很枯燥无味，一点都帮不到他们去经历神的实在。他们抱怨教会一成不变的形式规限了他们同神相交的样式，少了一天都不会觉得缺少了一些什么的东西。他们说如果偶尔有一天不参加星期日的崇拜，霎时间好像海阔天空那样。有趣的就是当他们选择 day off， 即是不回教会那一天，他们不是去找一个更加能够体会神同在的方式，而是去享受一天无拘无束的自由。我也有过类似这样的感受，其实在混沌和很有压力的生活底下，如果能够偷得浮生半日闲都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但是大家有没有去认真地去想一下，如果我们就连在一个星期里面的一日，或者一日里面的早上，我们都不能够以上帝作为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情感渴求的表达，这样 我们还有没有什么的敬虔的心剩在我们的里面呢？是什么的东西去设定你的人生？是你自己所定的准则，抑或是你所信的神，你所讲你自己的道路真理？如果你所追求那个的信仰其实是跟生命有关，它就会必定要求你的人生作出改变。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那里去讲到，你们当负我们的轭，学我的样式，你的心灵就必得安息。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或者当我们去判断我们自己究竟有没有反叛上帝的时候，我们的心可能可以用另一种反省的方式，就是我们会想一下，我们爱不爱这个枷锁呢？我们爱不爱耶稣所邀请我们去戴上这个轭呢？一话我们很希望摆脱它。讽刺的就是，原来我们一直看重的原来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的神。那我们又怎会有热情有意愿去负起这个轭呢？保罗讲出他的心境，他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保罗所体会的不是没有了自己，而是当他想到去活出基督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原来基督在我里面，我就找到道路、真理和生命。又或者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这篇的诗篇。有时候我们看诗篇，或者我们看一些书，我们会顺序地去看，是不是？它四个剧目，那就由剧目一、二、三、四地去看下去。但是当中可以提到另一种拒绝上帝带领的内在挑战。如果我们认识希伯来的诗歌，我们很多时候就会留意得到，很多时候那个内容的焦点，那个起步点，往往是中间那段，就正正是落在在第四至到第六这个段落的当中。而它左右那两个段落呢，就是发展出来的枝节。第四至到第六节的里面，它这样说，那坐在天上的必讥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我已经在石安我的圣山高立了我的君王。在这里讲紧上帝作为创造天地的主，原来他一早已经有一个永恒的计划，就是选定了他的受高者作为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就在这个中心底下，就有两幅的图画出现。左面那幅的图画就是在第七到第九节，他那里这样讲到，耶和华要传圣旨，要将列国赐给这个受膏者，就是他的儿子作为基业，而那些不信服的就会用铁杖打破他们。讲到上帝会用铁杖打破他们，如同图像摔碎这些他所做出来的瓦器。这幅的图画正正是根据当时埃及去警告那些附属城邦那些的藩篱的一种的描述。每一个的陶瓷就代表这些附属藩邦的一个的城市，这些的城市有他的营垒，也都有他的土皇帝。如果他们拒绝服从法老，就会用他的权杖打碎他们。这样看来，左边所讲的那个的，就不只是讲反叛上主的人，而是讲作为土皇帝这些的人，他不接受上主所高立的君王。这些的土皇帝拒绝上主这个的计划的安排，因为他们一向都是以自己作为统治君王自居，做了山大王那么久，谁愿意放低自己的尊严和他所拥有的位置？这些的大王，他们不侵略、不抗争、不对抗，表面就是给足面这个的君王，但是最好是什么？就是你有你的称帝，我有我的作王。对于这个只是有表面的尊敬，背后却没有当这个受膏者是一回什么的事，上帝却没有即时纠正这个的情况。因为上帝知道不是外力能够使这种的心态消退，但总会有一天 这种为我事主的心态，他会面对挑战，有一天他会被爆破。诗人以这种天子和凡俗的关系，对比我们灵性中自称为王，未能够全心尊崇神的心态，比起明显的反叛，显得更加隐藏，不容易醒觉，更加根深蒂固，不容易去改变。信徒，我们宣告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所讲的不单止是我们听话服从，不单止是我们口头上面去信服，而是关乎我们怎样去看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我们怎样去作上帝的门徒，跟从他的脚踪。其实人怎样去拿捏不同人、不同的相处、不同高低的岗位，他怎样去拿捏主仆高低、人与人之间的位置。在很久之前，封建的年代，有家主、地主、君主，用这种阶级观念就能够去制定人不同的位置和相处的方式。甚至去到我们近代，有时都有这些影子的，因为在我们的价值观的里面，就好像时常我们都会听到，你要服从在位的，要尊重那些赋予权柄的，你要做个仆人，不需要有那么多的自己的主意，最好不要给那么多的问题。去到后期，我们去到这个自由解放的年代，人可以为自己的人生作出选择，只要你努力赚取社会资本，包括学识、专业或者金钱地位，你就可以成为车主、屋主和主管。人生既然有保障，人际之间你也会感觉有尊严，因为你有位置、有身份，都是因为在乎你有多少你能够拥有的社会资本。难怪那时在八九十年代，那些的粉兴会、那些的港员讲到要呼召人献身给主的时候，一方面讲到你要怎样，你要放下你那个的职位，放下你所拥有的东西去跟从主，另一方面就要做过有能力、有社会资本的领袖，去完成上帝的使命。去到近十零二十年，社会富裕了，彼此之间的地位比较对等了，你呢，我们大家都不需要以学识财产去衡量大家的位置。但是在不可胜数的选择和思潮不同的人的表达里面，人倾向就要有自己认为的道理和意见，才感到不会被人压倒。所以维园多了很多阿伯要出来讲他的意见，各人需要有一种我的看法，才会感觉到我的存在，这样才有我的位置。这些意见总有它的讲法，但不一定要有说服力，甚至明日你的意见可以打倒你今日的意见，但是只要此时此刻我有我的立场，我就有我的位置。美国有一位基督徒的教育学家帕克 Parker Palmer， 他是一个的、就是、教育家，他在他的书里面呢就写了一些反省。他那本书就叫做《医治心碎了的民主政治》，就是说他对于美国那些民主正义、政治自由开放、各人要有自己的意见有一个体会。他体会什么呢？他就说现今的人，他要以自己所把持的信念、自己的道理去怎样，去好像石头那样抌向那些和他不同意见的人的敌方，纵然那些是他至亲的亲朋和师长。每个人所执着他自己心里面的道理，就是他那个的营垒，成为他当中这个营垒当中的城主。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城墙。这些的营垒多多少少有阵时牵涉到人内心所曾经经历过的压制和他的伤害，现在要好好保护他自己。帕克主义到人其实原来实际需要一个共议共学的平台，当一个社群能够愿意放下彼此的营垒，共同去寻求真理的时候，才可以看得到真理和这个的群体讲一些什么的说话，这个的群体才能够回应使命，追随上帝的真理。走人生的道路 很多时候我们都总会希望我们自己的情感，我们的渴望能够得到满足。我们不想受到外力的束缚，对错应该在乎我自己，我不需要向人和向神交代。这种自由自在的人生其实会走向一种什么的人生，它会有什么的结局呢？有人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他说有一只船，他在夜晚里面去航行，他的目的就是要横渡太平洋，但是你也在船上面跟他一起共处。当你望上天空的时候，望上天上面的星星和周围，你好像发觉这只船好像不停地在兜圈，不知道在去哪一边哪一度。就如果继续这样兜圈，就很难完成原先的使命去横渡海洋。于是你就走去问船主了，我们朝着什么方向走啊？我们有没有 GPS 的？我们看不看得到星星的指引呢？船主就气定神闲地去回答他了。他说不用怕，这艘船不用靠天上面的星神带领，也不需要那些卫星导航这些理据。我已经将我的射灯放在船头了，相信我的专业了，接受我的道理。我游历了四海这么多年，走下走下就会去到我要去的地方。作为在这只船上面的你，你会选择用什么的方法去劝喻这个船长呢？让我们一起读这个最后的片段，第十到到第十二节，一二三，现在。面对这班反叛神的人，这班自主为王的土皇帝，诗人给他的劝勉其实很简单直接，是两样的事情，就是要存敬畏的心和亲吻儿子。今天我们的事工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一种现代管理的方式去实行。所谓管理呢，就是我们去找不同的功能小组，有差传会、理事会，去做出不同的协调。我们会找到合适的人和有恩赐的人去执行，并且我们会设定一些 KPI， 就是这个绩效的指标去衡量成果。诗人的劝勉不是说、就是、我们的侍奉要有多有效率，或者我们的成果有多好，他不是要交给一些出色的领袖或者很有潜质的承接人那就可以了。他在讲什么？他在讲是要心存敬畏的心去实行对上帝的侍奉，经历神的带领，实实在在去看看上帝的心意，上帝在走去哪，我们就能够和上帝要我们走的路接轨。什么叫做存敬畏的心去侍奉耶和华？诗人就用了亲吻儿子这个习俗去形容。亲吻这个举动当然不是我们现代基督徒表达爱的身体语言，我们最多都是用握手互相去、表达友谊。但在古代的里面，甚至现在我们的中东的一些国家，他们是藉着这些跨越肢体上面的界限去表达信服和显出彼此间亲密的关系。不是反叛反抗，也不是奴隶式的服从，而是仰慕和尊崇，是以基督耶稣的样式活出我们的人生。诗人没有作出训勉，没有作出责打，因为他知道心悦诚服那种仰慕的敬畏是需要从心而发。诗人的劝勉是邀请我们要放下自我，以尊崇神的方式实实在在去经历上帝，是并且参与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他有目的的旨意和作为。诗篇的第一篇在原本的文字的当中，以有福的人作为开始，引导我们要喜悦神的话语，保持健康的灵命，活出昌盛的人生，就能够成为有福的人。第二篇却同样以有福的人作结尾，呼吁人地，他们在他们的人生的当中要学习尊崇跟从上帝， 就是要仰慕他的儿子学效基督的样式，并且积极去参与上帝的计划，存敬畏的心去走完我们人生的路。整卷的诗篇收录了不少君王诗、进殿诗、赞美诗，不怪得第二篇的诗篇也是同样地去成为一个的导引，帮助我们要学习什么是敬虔，鼓励我们要从诗篇其他的诗歌的当中学习我们的人，我们日常的生命的里面怎样去尊主为大。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有个的祈祷。神从来都不需要证明祂的存在，神邀请我们是关乎我们能不能够接受祂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这个的选择。对于这个那些从未决定全心跟从耶稣的人，求上帝向你揭示你所执着的是什么的东西，求神帮你看得到，以至到帮你能够放开手，放开手原来是为着得着更多。对于那些已经信了主很久的人来说，你现在的人生阶段又是什么情况呢？你日常的生活模式是怎样？你跟从主的程度又是怎样呢？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有我们自己的选择，这个并没有错，上帝都没有反对，只不过我们有没有忽略了神的主权，我们熟不熟悉神的旨意和作为。主啊，我们祈求生命的转化，信仰的更新，求你以超乎想象有别于现有的方式引导我们，叫我们能够以你的心为我们的心，以你天国的样式作为我生活的样式，去走我们余下人生的路程。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阿门。